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馨，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我是真儿。
今天来到我们周四的世界大不同，今天要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说过相似的话题，但这一次的话题是基督徒的父母混乱的人生哲学，让孩子远离基督。
基督徒的父母如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话，你的孩子也不会知道为什么活着。
是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呢发布了第三期美国世界观的调查，这份调查呢提供了对青少年父母的世界观如何失误的详细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自我认同为基督徒的家长与整体青少年家长的观点和信仰没有明显的区别。在这份调查当中呢，只有 24% 的青少年家长认为圣经是他们道德指导的主要来源，而 26% 的有13岁以下孩子的父母认为个人自己可以来决定真理。 24% 的自我认同基督徒的父母也这样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 24% 的基督徒认为说，对，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真理。这份报告也显示，由于美国人对基督教的坚持甚至在教会当中也在消退，青少年也就是13岁以下的孩子的父母正处于一个精神痛苦的状态。这样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当中，我们看到由于今天即便是基督徒的父母缺少对于真理的认知，结果他们自己举足无措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了，
是
真理模糊了，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以至于父母崩溃了，那孩子就更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虽然是用美国的例子，可能其他地方那就更加了，连对比都没有，
是
集体沉沦。美国这个国家建国的时候呢，是以基督教的真理和文化作为一个主导，很多的美国人呢都自称为是基督徒或者是认同基督信仰，他们也是一代代这样传下来的，就知道圣诞节要去教会，知道主日的时候呢很多商店都关门，他们在很多的情况底下自认为基督徒，只是认同于他们的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但是在过去的十年呢，整个美国的社会已经宣认，请不要再说我们是基督教
国家
了，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一个更包容的国家，对所有的信仰都采取尊重和自由的态度。
是，
其实讲这个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深深的感受到基督徒已经成为少数对真理坚持的信徒呢，反而成了在整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少数派，甚至认为你们是不包容的、狭隘的。对于一些后现代或者是一些自由派的基督徒的神学家的观点来讲呢，回头再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由于整个文化的一个倒退，他们与圣经的真理背道而驰的时候，整个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的质量就急速的下滑。这是在一个美国可以看得见的对比的情况。
是，
如果在一个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立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基础之上，你根本看不见这对比，因为一直在沉沦当中，你只不过是透过基督徒看见一些曙光而已。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同样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到底在整个教育的世界观的养成过程当中，是父母亲教导孩子重要呢，还是父母亲自己生命悔改和转变重要？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当我们想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教导好他们，让他们成为祝福他人有用的、身心灵健壮的、心灵健全、品格完全的一个人的话，除非从父母亲这一代开始做起，可能要好几代人的经营和改变，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价值观彻底的重整和修复。
但是张二姐，我的问题就来了，现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环境、价值观、人生观，它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存在，对于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也同样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各种各样的教育理念，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父母如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次就聊到了这个蒙氏教育， 教育曾经被世界追捧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大家觉得哇，蒙氏教育开启了我们教育新世界新起端。但有一次珍儿姐就很认真的说，蒙氏教育当中有一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他们教育孩子以自我为中心，而这个其实是背离了圣经的教导的。问题是珍儿姐，世界上就充斥着这些东西，
是
作为我们父母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
我想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作为父母亲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教养孩童的呼召在哪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生养，我们生养的目标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除了生之外我们养育的整个过程你不断的需要带到这个起初的呼召的原点。很多人不认为做父母亲是一个呼召，因为自然而然嘛，结婚嘛，生子嘛，传宗接代嘛，这有什么跟神的呼召有什么关系。但对于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活着生命当中的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还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个职分，其实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 calling， 这个呼召。讲到呼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招我的那位主他是有一个目标的，那我知不知道我领受做父母亲的这个职分目标在哪里，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
这样的问题必须时常的在我们的父母亲的思考当中去进行去挑战，
是
去不断的磨试我们，去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原点说，主啊，我当初知不知道养了这个孩子之后我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多的基督徒父母亲都自以为是的说，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爱主啊，可是
怎么爱，
对，
如何爱，
还有就是你为教导他爱主这件事情付上了多少时间精力和代价。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的事与愿违，我心里面这么想，可是我实际在做的时候我整天都在担忧他的是学业成绩啊，他的生活技能啊，他的道德修养啊等等，这些与上帝的计划与使命根本毫无关系。你可能培养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能够考上常青藤大学的出类拔萃的人，但是这个人他可能说，哦，我父母亲认识上帝，我应该也认识上帝吧，他与神的关系是有隔阂的，是不个人化的，是没有真实的真切的生命的连结的。所以这个教育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如果按照世界上人的眼光和的标准来说，
没错呀，
啊，成功了，孩子已经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了，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那不就成功了吗？又成家了，又立业了，光宗耀祖了，这不就成功了吗？可是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是多大的一个失误，因为我没有把孩子从小到老带到神的面前，我没有让他在我的手中透过我的生命认识福音的大能，认识上帝又真又活又美好又纯全善良的旨意，那这个孩子与上帝的关系是因着我的掉链子脱节了。你想想看，那我们承受的在神那里的亏损有多大？
是
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神会问我们说，我交托给你的三个孩子呢，他们在哪里？你说，哦，在那个斯坦福大学，在伯克莱校园里面混，还是说他在某某的公司做高管但是不认识上帝，或者说我的孩子现在他虽然可能是某个公司的小职员，可是他身周围所有的人都透过他认识了耶稣呢？我当然在这里不是抵抗那种你要把孩子
优秀的人
优秀的教育出来，竭尽所能的让孩子优秀，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托付和恩赐。可是优秀如果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那就大相径庭，那就背道而驰，与上帝赐给我们孩子的时候的那一个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但其实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当你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必然会优秀。他的优秀并不是世人眼中的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很有钱的家庭，或者说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物质丰富。这个优秀是来自于他不仅能够给社会带来有效的正面的影响的同时，也可以透过他自己的生命让更多的人去愿意了解他的信仰，靠近我们的主耶稣。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我昨天呢在 Facebook 上有发我女儿的一个获奖证书，珍儿姐就说恭喜我的女儿。其实我特别感谢的是珍儿姐改变了我的教育理念。一开始属世的我，或者说初信徒的我，对于教育的理念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我的孩子一定要进一个好的大学，我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的来到了美国供养他上学，我希望他考进一个好的大学，
出人头地，
对，我希望他有一个好的工作， 我希望他以后有一个好的家庭，嫁给一个好的男人，幸幸福福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但是随着跟珍儿姐的门训的过程，包括我对于主的认知，我在圣经当中所了解到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我开始转变我的思维。我突然意识到说 No， 我的女儿以后要成为一个敬虔的妈妈，要培养我们家敬虔的穆姥姥的这个敬虔的子孙后代啊，这才是我的目标。
太棒了，太棒了。
但是正是因为我这样想，所以我不再关注你每次考试考了多少分，你的成绩是什么，你在学校有没有得到老师的表扬，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好朋友，学校里面是不是受欢迎的那一个，我不在乎了，我连问都不会问，甚至他写作业的时候我连陪都不会陪。我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我们一起灵修吧，我们一起读经吧，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可是神就是这么的奇妙，
是
当我放手他的学习成绩的时候，神却以他最好的学习成绩来回馈了我，说你看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我负责到底。
是没错。
所以很多的家长们在我们狠抓学习成绩的时候，你想一想，一个孩子的精力，他每天的时间和他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狠抓他的学习，让他练字儿，让他写作文，让他去背英语单词的时候，这个时间无形当中会耗掉他很多的精力。精力用完了，你再说来我们一起读经吧，那孩子怎么可能读经嘛？孩子怎么可能认真去听神的话？
对。
那我现在理解了，很多人要 homeschool自己的孩子，时间自由，计划自由。你真正的去问 homeschool 的家庭，一定清早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一起读圣经，一起来敬拜主。这就是差距。这份调查当中有一位亚利桑那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乔治巴纳所说的一句话，一场悲惨的崩溃正在酝酿当中。如果我们的父母一直呈现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这种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当中游走钻空子，终有一天我们在孩子身上的教育会崩塌。
没错，其实通常哈，在一代人的教育失败或者是一个道德观或者价值观沦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其实酝酿了好几代了，
是
并不是从这代人忽然之间坍塌的。因为千体之堤溃于雨泄，雨泄的开始呢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破口，这个破口呢通常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某个环节里面，某一些做抉择的人他开始远离上帝，在他远离上帝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贯穿在整个家庭的氛围当中，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命的态度和方向。
是，
那对父母亲给儿女最深远的影响，不在乎我们讲了什么，不在乎我们希望他吃的怎么样，穿的怎么样，给他提供了什么样的物质环境，更在乎的是我们的孩子陪伴我们，他们成长这18年离开我们之前，他每一天他眼中所看见的父母亲的形象是什么。我在这里不是要求每个父母亲是个完美的人，不可能，因为我们是罪人，
本来就是罪人。
我要求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状态。你平常在外面说爱主，你在家爱不爱主？你在那里说你是信徒的时候，你有没有活出福音的能力在你的真实的生活当中？你说要宽恕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满嘴的苦毒？在你的儿女面前，你有没有充满抱怨和一种对这个社会极度的不满，甚至对神的一种埋怨呢？好多好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什么，我们的儿女就透过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甚至我们的一个面部的表情，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心里在想什么了。所以想让我们的儿女以神的价值观来面对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世代，除非我们自己是一个转变的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要天天的跟随神，让我们的孩子看见这是无可推诿的一个信仰。哦，我的父母再不好，但是我知道他们两个是绝对是跟随主的人，他们没有一点的心思是为自己去存留的。那我相信这个对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最简单的一个任务，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基本的使命嘛，你天天跟随主，这有什么难的呢？
是，
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儿女自然而然他没有办法去诋毁说你的信仰是真实的。那有一天我也需要去追求这个真实的神和真实的信仰带给我生命真实的冲击。
约翰三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说，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主的喜乐就是在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儿女带在主的面前，并且让他一直终身行在主的道路当中，这样我们就真正成为了蒙神喜悦的孩子。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 每日更新。